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2016年否决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选区的划分，称其非法使用种族因素为衡量标准。最高法院今天也维持了这一判决。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林森您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最高法院门前。今天呢最高法院是宣布他们支持了这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决定，也就是说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将两个选区的划分呢是非法，将黑人选民纳入了这两个选区，削弱了他们在选举之中的影响力。那么今天呢这个大法官们呢是以这个分别以8-0和5-3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是裁定了联邦巡回法院对这个两个选区的这个裁定呢是有效的，也是对其进行了肯定。那么我们知道，在2016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呢是裁定北卡罗来纳州的官员是在划分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第一选区和第12选区的时候呢，是把黑人这两个，尤其这两个选区呢是黑人选民比较集中的选区，是把这个种族的区分作为这个衡量作为这个决定这个选区边界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他们认为呢，这样一个做法呢，也就是间接的影响了黑人选民在选举之中的影响。甚至是这个会影响到民主党在这个选举中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卡根大法官呢在这个裁决之中也是表示，他说我们绝非坚持要求州级立法机关在重新划分选区的时候呢确切地确定少数族裔人口比所占的需要但是呢我们也不会批准为一党私利而重新划分这个选区，其必要性得不到证据的支持，而且呢它存在的理由也是法律的上的一个错误。那么卡根大法官在这个裁决之中提到的这个为一党私利而重新划分选区呢在英语中呢是 gerrymander， 也就是呢俗话说的这个竭力容源。那么这个起源呢是在19世纪初马萨诸塞州州长呢这个竭力，他是当时呢以为了这个让自己的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党获得选举，他是将他其中一个选区划分成了非常奇怪不规则的形状，有人说看起来比较像容源，所以呢大家就有了这么一个像戏谑的这样一个称呼叫竭力容源。那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分散选票，一种是集中选票。分散选票呢也就是将对手的票源，也就是说支持对手的这些选民呢尽量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选区里面，所以在任何一个选区都达不到多数选票。那么在集中选票这样一个方面呢有两个办有分别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将自己的票源的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将对手已经铁定能够笃定赢得的这样一个选区呢将对手的这些支持者尽量的划分到这些选区里面，那么不管这个选区里面增加再多的这样一些支持者呢他们这个投票呢也不会具有很大的决定性。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么一个这个案件之中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第一选区和第12选区的划分呢也就是利用了这个集中选票的这么一个技巧，是把尽量多的黑人选民的划分到这两个选区里面，以限制他们在这些选民们在其他选区的这样一个影响力。那么今天呢提出不同意见的这个阿利托大法官是指出说在2001年这个有相同的这样一个上诉，那么当时呢上诉者呢也是说这个第12选区的这个划分不符合宪法，但是他因为没有能够提出另外一个可以代行的这么一个这个选区划分的方案而被这个上诉就被驳回了。那么阿利托大法官呢是认为那么这样一个案件呢应该遵循潜力也被驳回。我们知道是今天的这个判决其实并不会影响现在的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选区的划分，因为在2016年这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否定了这个北卡罗来纳州对这两个选区的划分之后呢，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共和党控制的这个立法机关是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划分是缩小了他们这两个选区的范围，但是呢依然保留了这个北卡罗来纳州在国会的10个共和党代表以及3个民主党代表。那么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今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托马斯呢是非常罕见的是站到了这个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这一边，而我们新上任的这个大法官戈萨奇呢则是没有参与投票。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鲍荣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连线报道。